娶到贤妻你会很幸福，嗯，娶到悍妇你会成为哲学 家。
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结了婚的人，换个角度来讲，
已婚人士鉴定哦。
锵锵百宝书开箱。
除了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一开始又要来开箱听友留言啦，感谢大家留言给我们。
不知道你们感觉在出功课，希望真的是出于你们真心想问。
今天的听友留言简直就是要来挖我们这个节目的前置作业，还有后置秘辛，
是到底怎么弄出来的？
首先是有听友说。百宝书每一集的节目开头都不一样，我觉得很特别，是录音当下就决定要用这一段当开头，还是录完需要重听做选择？下凡哥猜猜看好了，因为这个是我的部分。
我觉得一定是讲完之后你才去找到哪一个有趣的点可以用才放上去，因为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会讲到这些东西，好不好？
知心现在正在录音，我不知道你听到的刚刚的开头到底是什么，但是等我录完之后后置剪辑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没错，
通常我会剪听起来比较有情绪的，或者是听起来比较经典的话，
最容易引起注意力的部分，套起来好像特别有趣。
再来开箱是听友留言说他想知道江江百宝书开箱平时准备一集内容要花多久时间。
嗯哼，哇，这个很难算。
这个指的应该是录音前的前置准备吧。我不想要回答后置。
后置
好哦，
但是看录音状况了。
是
是是。
好啦，这个节目的 SOP 通常都是知心我会抓这一集我们要从百宝书的哪里聊到哪里。然后我会把所有我好奇的问题都排上去，写好之后就寄给下凡哥。下凡哥，你接下来到录音前大概是花多久时间呢？
一个要看稿子什么时候到手上，因为有时候是前一天才拿到，对不对？
泄露了知心的秘密。
但是我觉得我的准备不是在这个时候，是因为以前编写儿童圣经故事，还有在做一些课程教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准备这些的材料，
现存的资料库在下凡哥的大脑里面。
就实在是平常，所以你要我准备多少时间，大概也很难解释。但看一看问题，除非有太复杂的，我可能需要再回去找一些其他资料，所以通常大概也都一两个钟头再看看，差不多也就 OK 了，把过去的累积拿来使用。
我刚刚是不是没有介绍我要花多久时间准备稿子？
对啊，你通常写多久？就前面要整理问题你要花多少时间？
一到四个小时。
一到四个小时
比较起来应该都是下凡哥的两倍时间。如果把我们两个加起来呢，最长就会达到六
个
小
时
哦。
对对，其实这对一般做节目来讲这算很基本的时间了，
这只是前置而已，我不想要回答后置。
后置有很多状况会出现。
真的有人想问的话再留言给我。下一次我们再来开箱。我的那个一到四个小时的差别来自于我对这段圣经的熟悉度。一个小时就完成的代表我本来就很熟悉这段故事，
也本来就有很多想问的问题了。
四个小时的那种呢，就是我查了很多资料，但是我的大脑很像一盘散沙，我迟迟无法组合在一起，
应该跟
我就要继续的读材料。
这应该跟那个很多经文的段落有关系，有一些背景很复杂，到底要读哪里都读不进去，还问问题嘞。
尤其同一个故事分散在圣经好几个地方，
是立体起来。
因为我没有下凡哥的那种现成资料库，我是现在才第一次研究资料。
我是之前在儿童圣经故事被折磨，想说这些为什么要写成两块，而且两块也不太一样，换你过来了。
欢迎大家也可以收听下凡哥哥的儿童
圣
经
故
事。
听说还是有蛮多人在听，我自己都吓一跳，花了十年做还是有一点点成绩的啦。
当初我是第一位听众呢，因为是我负责剪辑下凡哥的儿童圣经故事。
对对对，我的后置那时候也是你在做，辛苦了辛苦了。
其实我不是那种四个小时都在什么挑灯苦读的那种人，因为脑子像浆糊的时候我就会起来啊，
走走
去上个厕所啊，喝杯水啊，吃点饼干零食啊，
松松脑袋，
或者打个手游益智游戏啊，健脑一下，
转换一下脑袋的方向，是
看个短影音啊，然后我再回来。所以这种断断续续花了四个小时，其实实际上真的有在集中精神的可能还是两个小时而已吧。
其实真的你两个小时都坐在那边可能不见得会有东西出来，因为你一直盯着。
对，
有时候就是得松一下转移一下，诶，换一个方向一想一句，诶，对，这个好像就是个问题了。
太烧脑，脑袋会很疲劳。
是是是，
我没有办法。
而且那个焦距就越来越小，反而旁边都看不见了。
所以大家听到的半个小时的每一集的江江百宝书开箱，真的是我们花了六倍的前置时间哦，不止哦，这样是12倍耶。
No, 是是是是，等于我们是半小时。
大家如果还有其他好奇的幕后秘辛，欢迎留言给我们。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我们要开箱一个蛮特别的时代。百宝书它有预告过那个时代，但是真正到了那个时代的时候，百宝书没有任何关于当时代的记录，也没有任何人写下上帝在那个时代有没有说过一些话，做过一些事。
是，
这个特别的时代叫做希腊帝国。
没错，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开箱。波斯帝国在亚哈随鲁王的时候曾经试图并吞在他西边的希腊，当时候是希腊的城邦国，有点像城邦联盟，但亚哈随鲁王失败了，后来的波斯王更没有实力去打希腊，只能够签订和平条约。当波斯政局越来越动荡，国王频繁换人，希腊就越来越壮大。希腊他们发展出三大超强实力，一是很有纪律很懂得战术的强大军队，最有名最为人知道的就是马其顿方阵。他们发明出一种军队阵型，是16人乘16人，总共
一个大的人数方阵，
256人的步兵方阵。可能有人在史诗级电影里面看过啦，
是，其实罗马也有沿用这个战术，只是他们有的规模稍微小一点，让这个方阵更加灵活。
马其顿方阵的特色就是每个士兵都手持长矛加盾牌，密密麻麻排得像刺猬一样，四边形的人的长矛全部都向外，然后正中间的人的长矛全部向上，
是
看上去就像是一只方形的刺猬在移动，
没错，
能够很灵活，而且敌人很难攻破。
是，
反观波斯的军事能力呢，到了波斯后期他们要打仗的时候，都是从横跨欧亚非这么大的国土当中，从各个民族当中调男丁出来打仗。平时他们根本没有聚在一起训练，上了战场之后还会有语言障碍，因为各民族讲不同的语言，
是
战斗力当然逊很多。
哼，
希腊人的第二大实力是他们发展出了哲学思考还有辩论文化。希腊人很喜欢问为什么，真理是什么，
是我们讲的哲学都从这个时候开始，
世界是怎么运作的，人应该怎么活。夏凡哥的青少年时期喜欢思考这种哲学问题吗？
其实我们多少会想到，只是有想多久。
因为你很会算嘛，代表你很会思考。
我们会想，但是我很常会被人家觉得说这个问题好无聊，然后就过去了。我为什么要活着？我到底要来干嘛？这种问题都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在我们的生活跟训练的里面，很少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问题。说啊，这个什么好想？你先把你现在过好就好，先把你现在手上的书读好就好。可是对他们来讲，那是他们每一天在讨论的事情。
以前教科书上都会记载一些希腊哲学家，例如希腊三哲、
苏格拉底、
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其实这三人，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而柏拉图又是亚里斯多德的老师，他们有点像三代的师徒。
没错，
小时候你有没有看过教科书的边边会收录一些哲学家的笑话？
我没有，课本是不一样嘛。
可能为了要让大家排解一些比较枯燥的感觉吧。
是，
参考书的边边都会收录一些编撰的人觉得这样子有教育意义，但是都不是我的笑点。我看完，我对哲学家的印象只有好，他们爱说笑，但是实在不懂他们的
思考
有什么意义。我来分享几个好了，到现在都还记得的是苏格拉底，他很怕太太，因为他太太很凶很凶。有一次他太太又大发雷霆了，就把整桶水泼在苏格拉底的头上。苏格拉底就擦擦脸，很淡定的说：“雷声过后必有大雨。”这是自然法则。
是是是，
无论如何还是要结婚。娶到贤妻你会很幸福。娶到悍妇你会成为
哲学
家。
这个我有听过。
夏凡哥还蛮捧场哲学家的笑话。
是是是，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结了婚的人，换个角度来讲，
已婚人士鉴定哦。
那我觉得这是苏格拉底自己有智慧去思考怎么更释然去面对这些问题。
我觉得凡事思考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方面是激励我们去学习，二方面我觉得把这些问题带到上帝面前也可以促进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可以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多留一点意，诶，其实这是我前几年很好奇的问题，诶，
嗯哼，没有错。
当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也蛮有帮助的。
对对对，其实我们现在在讲很多圣经的研究的过程或神学建构的过程，希腊哲学是功不可没的，他们其实帮助了我们更多的用思辨的模式重新去认识我们所读的经文，也能够套用哲学的系统跟学识帮我们整理出比较有系统性的神学，包括在保罗的讲论当中其实用了很多他们的技巧跟方法。
哲学在当时候的希腊是一门显学，
是
他很鼓励全民都来思考为什么人生的意义等等等，这就让希腊变成一个文明思潮大国，
对，
远超过波斯文明，我觉得也蛮远超过中国古代吧，因为我们那种封建制度是不鼓励你思考的，不鼓励你有批判性的想法。
是，而且还有关键是希腊哲学不是停在哲学，它衍生出来很多科学发展医学发展，做每个学问它都会用哲学的角度重新去问自己，然后找到可行或者改变的方法。
再来介绍希腊的第三大实力，他们原本是城邦国，有一些非常有名的城邦，像是我们所熟悉的雅典、斯巴达、底比斯、这些城邦国，他们以前是会彼此内斗打来打去的，就像敌国一样。
是，
但北方同属希腊人的马其顿王国在希腊众城邦国当中越来越强，他用马其顿方阵嘛，逐步统一了各个希腊城邦，因此希腊就快速的大一统，这个局面就成为了波斯帝国的超级威胁。
是，而且他们其实在联合的过程，他们慢慢把城邦的体制，把这个政权的集合方式，用一些像后来的罗马的元老院的概念，有很多的代表代议士讨论国家政策，其实这个就突破了过去一个君王讲话就全部都解决了，他们是有这些人来帮助来设计更多在政局上经济上的一些方法，所以他有一点点带出了一种民主政治前身的概念。到后来保罗时期，他到雅典这个城都是有很多学堂啊，讨论学问的地方，变得非常兴盛。
就在波斯希腊这两大强权此消彼长的时期，以色列人却发展出了很有规模跟仪式的犹太教，包括犹太教相关的信仰文化呀、生活规范啊、祭礼的仪文啊，这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在大环境这么动荡不安的时候反而更加倚靠上帝吗？
回到先知的时候一直提醒他们事情，当你们被流出去的时候更明白过去对上帝的忠心是不够的，是不稳定的，混乱的，所以到后来他们就更小心怎么样把他们的信仰落实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从以西结之后，各地的犹太社群里面他们就开始有一件，我们怎么样延续我们信仰的教育在我们的下一代上面，就慢慢形成一个聚落一个聚落，就会有一群人请一个所谓犹太教师或者是祭祀背景，有这种文士背景的，读得懂圣经的，带着他们从圣经当中来学习，然后来诵读，变化一些节期的方式，他们可以再当延续他们的信仰，慢慢就形成了后来的更有制度叫做会堂。那些教导者在耶稣时期我们叫拉比，这些夫子教导的人，他们就发展出将他们的注释啊，面对这些新的生活的时候怎么去遵循律法，帮助他们在面对生活里面可以继续的实践信仰。
这些书籍有点像初代犹太教的教科书嘛，宗教教育的教科书，
生活指导手册的概念。
现代好像书房书店还会卖这些书，
对，现在有很多，
我常常看塔木德还蛮畅销的耶，
对，他们有，尤其特别是在犹太金钱观者，他用了很多塔木德教训放在这个里面。那当然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犹太很有钱，所以我们说哦，他不是因为这个
很会教育小孩金钱观，
对对对，所以就开始找这些来讲，
大家就会去买塔木德，我们来学犹太人的爸妈是怎么教小孩理财的。
对， 对，其实你看它里面也是在解释当时的原则，
是因为有这么完整的宗教教育，所以好像也不需要上帝再透过先知说话了吗？
不完全是，而是在这里面的话其实已经够用了，不需要再有更多更新的东西。就好像今天我们讲圣经，那为什么后面没有新的经文？这2000多年难道没有更多可以提醒我们吗？因为主告的原则够了。2000年后
也没有以利亚或以利沙那种看起来很威的先知。
对，其实你会发现在那个时代是真的没有经典，必须透过这个方式。但是随着经典越来越完整的时候，上帝就不再用那种好像突然再插一句话，就是我已经给你看了，那你要不要信就自己来决定。 但是上帝会不会对我们个人有启示，对我们自己说话，当然还是在继续。在这个里面，个人的部分没有停止，但是对公众大的计划的，我已经讲完了，你们就等着计划一步一步的发生，这种概念。
其实现在的传道人跟牧师真的蛮像马拉基的模式，在解答大家的各种信仰疑惑，或者是对上帝不谅解、敌对的那些思想。
我们今天在讲到，不是说我们要讲一个新的道，而是把主的道今天我们可以怎么去运用它，面对它，不要把上帝的道放在一边，我们可以去理解认识，也透过每个人领受之后，知道怎么可以实践这个道。
所以在波斯后期，虽然外在环境风起云涌，但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却稳定成长。你觉得这是出于上帝的祝福跟引导吗？
我觉得一定有。从很多国家被打败之后，分散之后，到底能够延续文化多久，很明确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以迦南现在我们之前所谈过的各个宗族，你会发现在这时期已经都看不出来了，讲不清楚他到底是哪一家哪一家的，全部混在一起了。那信仰更不用讲，罗马时期的很多神迹，你就会发现他有波斯延伸过来的什么神，或者迦南的某个神延伸就变成什么神，希腊的称为什么名字，到了罗马时期又称为什么名字，这些都已经被混杂了，犹太人就变成非常独特，也就很容易成为其他民族眼中的异类，好像都不会融在一起，
他们的血统也没有被洗掉。
血统其实有，但是尽量还是会找出至少有一方。所以后来犹太人他们在认定一个人是不是犹太人，他不是问爸爸，是问妈妈，妈妈是就一定是，因为男生可能会换人。
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时代开始渴求弥赛亚的来临。弥赛亚这一词原本的意思是受膏者
、
过去是用来形容像扫罗啊、大卫啊这样
子的，对，上帝指定的君
王或者是
祭司还有先知，这
因为他们都是被用油膏立的，
而且特别是指上帝指定的那个人才能够受这个膏油。
但是在马拉基先知以后的时代，以色列人开始相信未来会出现一位受膏者弥赛亚，他会带领我们以色列人独立建国，重返荣耀。这一套理论也是祭司文士教导他们的嘛，犹太信仰教育这样子教导他们。
应该说在整个先知书的里面，从摩西开始就说将来会有一位这样的先知出来，上帝要使他带领拯救以色列百姓，王国还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隐约说将来会有一位，大卫的诗篇说有一位把我的敌人在我面成为我的脚凳，这个人呢是从大卫而出，但是呢他又在大卫的前面，各种的预言提到这个时候都带来有一种得胜的结果，但他们心中眼中的得胜对他们来讲，从马拉基书的里面，特别是对于那个所谓的欺负我们的复仇，
肉眼可以看见的得胜，
对这个民族的荣耀。可是前面从先知书里面常常会讲到这个牵涉跟万国的关系，是万国要服在他的权下，这件事情就会开始跟他们的弥赛亚的建构里形成说，哦，他要来建立一个打遍全世界无敌手的国家，所有的国王都在面前俯首称臣，所以他们期待有一个所谓复兴者的来到。到时候我们谈到新约会特别提到耶稣怎么表达这件事的落差，他仍然是那位君王，但跟你们所想的不一样，也因为这个希望的落差带来后来以色列为什么会对待耶稣甚至最后想要把他钉死，因为对当代很多的以色列来讲有点失望了，他来的居然叫我们要安静要沉默忍受，我们要等的是那个复兴者的那个角色。
这样说来，我觉得犹太教的老师们，这些被称为拉比夫子的人，
是
他们真的是对于同胞跟上帝的关系做出很大的贡献，但在于弥赛亚要来要来做什么这个领域上面，他们其实有很大的想象误差，
对，而且
以至于这些老师们有点误导同胞了，
其实他们仍然保留不了解不确定也在等候的事情。
这个时期的以色列人他们仍然是一个被统治的民族、因为他们不是波斯上流贵族的马代波斯人、当朝的宰相也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就沦为底层民族，非常辛苦的讨生活、对中央政府不太有话语权，只能够配合还要缴税，当波斯政局不稳，连波斯王自己都为了保住性命自顾不暇的时候、更不可能保障小小以色列族的生活，
对，
整个大环境都让以色列人对未来有很大的不安全感、
他们倒是在这不安全感当中，其实在犹大地跟耶路撒冷 其实反而更坚固了他们把整个的圣殿跟大部分信仰根基稳住在这个地区，而且居住在这边的犹太百姓算相当团结。
马拉基他作为耶稣降生前最后一个呼吁人民的先知，
是
他完全没有安慰鼓励大家要忍耐等候撑过我过世之后那一大段不稳定的时期，反而马拉基书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他一直去戳破以色列人的假信仰，你们外表很敬虔但内心很随便，这样子做就是让人民做好迎接弥赛亚的准备吗？
这就是一个他们提醒的事情，不要把弥赛亚的来到当成一个一切事情就解决的事情，要先解决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如果没有弄好这个关系，就算他来了也是来审判我们而不是来拯救我们，用这种概念来提醒他们。所以一直到了新约他们一直认为那个来要审判世界的，所以某种程度律法主义拉到一个程度，就是我要符合那个律法，不然我就不会得到那个拯救，隐隐约约的埋在这个里面。
这样来说我们现在仍然是在马拉基的时代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仍然活在一个随时要提醒自己我是不是已经活成一个假基督徒了，我只有外面挂牌我是第几代基督徒，但其实我里面随随便便行礼如意照本宣科，我每一天过一样的生活，我以为这样子
我交差了事了，
拿到天堂门票的基督徒了。
真的提醒我们，我们会不会很多时候把某一些东西偶像化，不管是圣殿偶像化啦，或者是你的牧者偶像化啦，甚至你自己心中的偶像被你拿来偶像化，这都是旧约里面先知在责备当时以色列的，其实今天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好的提醒。
来聊个话题，下班跟你觉得基督徒受洗后保证上天堂吗？
这件事情按着圣经所讲的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神的应许是没有错的，但是有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他是真的相信而受洗呢，还是他只是因为某一些原因，好吧，我不得不我就受洗，这件事情我觉得那只有看个人跟上帝的关系。
因为有些基督徒非常相信只要受洗这个人就一定会进天国，
是，
所以我传福音给他，他愿意跟我一起做决志祷告，好，他相信耶稣了，我现在就立刻把他拖回家，在我家的澡缸里面把他的头压在水里面，好，你受洗完成了。
曾经台湾有一段时间有一些宗派会做这种事情，
我的好朋友就是当初这样子受洗了，但是受洗完之后再也没有基督徒联络他了。
因为我觉得
一直到他出社会之后才终于认识耶稣才进到教会里面。
因为确实在某一个时代里急迫使人得救的心态使我们做了很多这样，趁这个劲不要隔天，怕万一他没有受洗他就不会进天堂，但是他就算没有受洗，他只要清楚决定了他仍然可以到上帝那边去，这是没有问题的。受洗这件事情若在可行的范围，当然可以成为公众的见证，又兼顾他的心情，他是更好的，也去经历到生命改变的记号。现在我们明白不是因为受洗他才会进天国，是因为他的信心已经来到上帝面前。那有的人就是那种半推半就的信，然后就按到水里面受洗的，其实安慰的是你这个，我有传好一个福音，我救了一个人，对不起，这个东西其实你要把它拿掉，这都是上帝的事情，上帝的决定，而我能够带领他，他那么真实的信主，那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进入太勉强的时候，请你一定要收一点手，如果对方真的只是犹豫的状况，你不要怕他的犹豫，因为他的犹豫跟上帝交代，你就等他的时间，别担心，不会因为你没有做完这事情这个人走将来就怎么样，如果他心里真的决定了，你就算没带他做祷告上帝都知道，在这件事情上重新理清，免得变得好像强迫一个人入教，其实都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知心，我身为第三代基督徒，我会对于受洗等于进天堂投反对票。因为在教会里看过太多甚至是正统的基督徒，但他实际上是在做诈骗的， 是以诈骗为生意的，甚至打着教会为幌子来诈骗别人钱财的。
对，所以他前面的信并没有在他的里面，他的受洗只是完成一个仪式，如果他信又受洗当然很完整，那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百分之百保证，就是那个信的部分只有从他后面的生命去理解。
教会曾经有弟兄分享说他被别人请去当面试官，因为他是这家公司的顾问，他去当面试官就看到这个人的履历写着他是基督徒，他就顿时很有好感，他说啊，弟兄你在哪里聚会呢？这个人支支吾吾，连一个什么救恩堂啊、生命堂啊，随便掰，连一个都掰不出来。右面是第二个女性，也是写基督徒，她也问说你在哪里聚会呢？顾左右而言他，
是
他觉得实在是太奇怪了。但因为他本身不算是这间公司的全职员工嘛，
是
面试结束之后才私底下问一下，原来公司老板是基督徒，因此
很多人就干脆用这个来拉近关系，
为了 要巴结基督徒老板，因为这是一个主管的考试，底下来面试的全部都是资深的员工。
OK，
为了想要得到基督徒老板的青睐，所以每个人都写自己是基督徒，甚至还附上了他的受洗证。
是，
但是他连受洗证到底是在哪里受洗的他都不记得了。
没有写。
为了受洗而找个教会来，牧师请为我受洗。
诶，
牧师会接这种 case 吗？
啊，有一些牧者可能觉得哎，有人愿意信就是好的，可能之后再补课，我们先帮你受洗。我相信也很多，因为甚至我这边朋友有些要出国，出国之前家里盼望，他自己也希望就找一个教会请他帮助他们受洗，这也都有，但至少都有一点连结的关系啦。那像这种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大部分的牧者应该不会随便帮他受洗，大概也不敢在受洗证上签名，因为我不认识你。
我还有一些同学他们很喜欢海岛风婚礼，
海
岛风婚礼还会附赠一位牧师为你们证婚。
对，有一种是在国外他取得所谓的牧师证照，只要经过一个很简单，你就可以成为能够证婚的人，他只要照表抄课帮他们完成婚礼，这样就 OK 了。有一种是以这个为生的人，另外有一种是正式的牧师身份，他也加进度假地区，他们愿意帮他们组这个婚礼，但是呢会跟他们有一些面谈的时间，跟他们聊一聊，谈一谈上帝，然后说那我就用上帝的方式为你们的婚姻祝福。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福音的机会，但也明白他们还不是可以保持以后的一些关心啊追踪啊，这对他们就成另外一种服事的方法，也是有的哦。
你觉得人透过这种表象的基督徒仪式对于他认识上帝有帮助吗？
其实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仪式他重视的是两个的关系，可是有时候在当中提醒的一句话两句话，前面跟他们有一点分享，谈到我们自己生命的状态，对于他们来讲是有影响的，特别当婚姻碰到状况的时候，或者是当他们在这个旅程当中开始思想上帝特别的恩典，让他们去经历他所说的话里面的应许的时候，突然他觉得这个信仰值得他们去追寻，就回到教也是有的。所以大家不用说这样子不好吧，好不好是另外一种，我们如果很诚心的也让他们明白，也没有过度的说上帝怎么样的，而是透过爱你们可以寻找到上帝，这个有时候反而真的他最听得进去，然后带回去有其他人成为天使，甚至上帝的行动帮助他们，哦，原来这个上帝是真的，也是有这种机会的。
如果不是宣教士去向别人谈那种名正言顺的耶稣话题的话，其实人能够窥见基督徒的生活样貌也就是这些管道啊。
没错没错，
他可能就是偶然参加了别人的海岛风教堂婚礼，感受到哇好浪漫哦，好像基督徒婚礼很不错。
对，很多基督徒婚礼其实很多去的人自己受了感动，开始想问为什么教会这种这个想法，用这个念头用这个思考，包括很多的追思礼拜可能病痛一段时间没有跟教会连，结果他的孩子搞不清楚跟哪一个教会，也就委请上一次要来帮忙做这样安息的礼拜的时候，就会找到一些像这样的牧者，对他们是去赚钱，但是你在每一个里面服事的态度跟方法也会让人觉得说，诶，原来牧师跟一般的那种法师不一样，他很重视家属的感觉，也很容易跟他们做一些祷告陪伴他们，这些事情其实是完整的，不要把它想啊，那个都是在靠职业赚钱，有那个心愿意服侍一个我不认识的，甚至这样也不想理你的，诶，我还是愿意跟他们有所接触，跟他们谈一谈，听他们的心声，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会带来一个新的印象的转变。
其实归根究底仍然在于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活出我们的信仰，
是
不需要去批判别人到底是敛财的基督徒啊还是怎么样。
对对，
上帝爱世人，
对，
上帝可以调动各式各样超乎我们想象的方式来让人能够认识他。
不要小看你的生活的一些小小的一言一行，其实都在反映出你所相信的基督。
波斯的国势从70年之后开始走下坡，最后在大约220年的时候，年轻的希腊人亚历山大大帝率军跨海东征，终结掉了波斯帝国。
没错，
下一回我们就要进到下一个朝代了。
没错，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下凡哥，
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